去向何方的第35页啊，我们是在读第二章，选民排外还是包容？第二个小标题，城镇还是旷野？两个年轻人开始传道，如此相似却如此不同。他们是亲戚，年龄也相仿，两人都在不寻常的情况下出生，他们都在传递上帝赐予的同样的信息，你们应当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两人都吸引了大批观众和一群追随者，两人都早逝，都惨遭处决，剥夺公义。两人的相似之处到此为止，年长的一位在旷野里长大，另一位在一个小镇上长大，相距大城市只有几英里远。一位穿得像个古时的先知，身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另一位穿的是平常人所穿的内衫和外套。一位吃的是旷野里找到的食物，蝗虫和野蜂蜜，另一位吃当地的日常食物，面包和鱼。一位宣讲上帝的国即将来临，另一位宣讲上帝的国已经降临。一位宣告弥赛亚即将出现，另一位宣称自己就是那位九蒙应许的受膏者。啊，在这里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讲的谁哈，弥赛亚其实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啊，弥赛亚 Messiah 是希伯来文的受膏者的意思啊，在希腊文当中 Christus 是受膏者的意思啊，基督跟弥赛亚是一个意思，都是受膏者哈。一位在他所熟悉的旷野传道，他讲道，百姓就到他那里。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然而，另一位却走进百姓中间，去他们所在的地方。他是一个属于公开场所的人。对于第一个传道者来说，传道专注于语言，他讲道。但耶稣为全人服务，教导、讲道、医治，使人完全。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施洗约翰曾是那个时代的神人，正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他是一个从上帝那里差来的人。耶稣以至高的言语称赞他，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我们基督福临安息日会对施洗约翰特别感兴趣，从重要性方面，他是弥赛亚的开路先锋，蒙召宣布弥赛亚即将出现，像我们一样。对于某些安息日会信徒来说，他的吸引力进一步扩展。约翰衣着朴素，饮食严格。尽管我们当中有这么多的饮食风尚，但我还没发现蝗虫和野蜜的饮食方式能让身体更健康。这个就是那个威廉·江森博士在调侃我们当中的这些特别关注饮食的人哈。他说，尽管我们当中有这么多的饮食风尚，其实我们当中基督福音是会确实保罗说，就说不要太注重饮食啊，不要太注重吃什么喝什么哈，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但是我们基督福音是会的信徒呢啊，我们当中有一大部分人啊，特别把心思花在崇拜身体上啊，身体应该怎么吃啊，应该怎么样子养生啊，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养生的。啊，我记得我90年代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河北石家庄来了几个弟兄，他们就连生米，他告诉我们说要吃生的米，也吃生的啊，然后那个橄榄啊，那个酸涩的那个橄榄啊，他们说是他们的主要的水果啊，然后一副非常虔诚的样子哈啊，当时在我看来，我觉得啊，这帮人简直太牛了哈。但后来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其实。就特别牛的那几个，我认为的好像后来是听说是到东方闪电去了哈， 所以，那个 William Johnson 博士说，他说，虽然我们当中有这么多的饮食风尚啊，花样百出，花式的基督福音安息会的健康改良法哈，花式的，他却说呢，但他呢还没发现有蝗虫和野蜜的饮食方式能让身体更健康的这种说法的哈，看来我们还得加把劲儿哈，应该朝着失血汗看齐啊。多年来，安息会信徒倾向于跟从约翰的侍奉方式，而不是耶稣的方式。我们是一群乡村人，蔑视城市，宣讲信息，并呼召人们到我们这里来。通常我们都避开公共场合，对之持怀疑态度。我们建造了学校和医院，远离喧嚣的人群。人们过去常说，在每一条糟糕的路的尽头，你都能找到一家安息日会的医院。这里其实威廉·江森博士讲的这些都是合乎我们教会的这种普遍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的哈。在中国尤其啊尤甚。那中国的城市教会实际上从就我目前来说，我觉得在我当初服侍那个北京朝阳堂那段时间，有那么一两年的时候，才开始的那一两年啊，也就是我跟朝阳堂紧密亲密合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朝阳堂吸引了各种各样的人，城市它可以算称得上是中国的一家城市教会啊。但现在我觉得我们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教会可以称得上一个典型的啊，是那种城市教会，往往都是那种教会坐落在大城市啊，但是呢，教会的领导方式、教会的人员、教会的崇拜方式，其实都是农村教会啊，它改变不了这种农村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本质哈。然后呢，这里讲到说，我们蔑视城市啊，当然这个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于怀师母的，那些关于呼召我们到乡村去生活的这样的证言有误会。走了极端也很有关系哈。我记得90年代的时候，我到菲律宾 IS 读书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司机啊，我们学校的校车的司机 Lloyd 啊 ，Lloyd 他经常会抛下自己的妻子儿女，就一会儿就躲到山里去了啊。他听到风声说有逼迫来了，他就躲到山里去了啊，觉得农村是最安全的啊，经常都是这样，在菲律宾特别多啊，在我们中国也是啊，也是有。有一些旷野派的弟兄姐妹啊，他们把城市的房子卖了，然后到乡村去种地呀、什么的啊。当然这些呢，我觉得就说每个人的选择啊，每个人的选择，这个是每个人想怎么来信上帝啊。你到终南山我都不反对啊，但是呢，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个向世界做见证的教会，作为整体的一个教会，我觉得我们的确需要考虑啊，因为。我们毕竟是需要在世界上做见证的，然后我们呢采取的方式是威廉·江森博士说，是我们呼召人们到我们这里来啊，我们不大到外面去啊。其实他说的这个，在中国呢，倒是我们没有教会没有被政府给予足够的公众的这种曝光的这种机会啊，他不准。就包括在地震的时候，你想要打着教会的旗号啊去帮助，他都不是。都不行的啊！但是在国外，它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啊，所以基督福音安息会是善于打堆的啊，就是善于集中在某一个地方啊，然后就自娱自乐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传统啊。从一开始怀师母就写证言，就反对这样的传统，而从一开始，上帝就跟他的子民较力的，在这一点上啊，在01年、02年的时候，我们教会那个时候。都是喜欢聚到Battle Creek 啊，就是战西密西根的一个战西，那个是我们的老总部啊。那其实怀师母在那个时候，在1890年，他就多次的写证言，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开发自己的殖民地，安息会的殖民地，战西都成了我们的殖民地了啊，就是那个地方有出版社， 那个地方有我们的总部，那个地方有我们的学校，那个地方还有我们的大医院啊，这所有的总会的机构都在那个地方。然后弟兄姐妹就喜欢到那个地方，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方便啊，安息日会文化也浓厚，也适于我们教养子女，学校什么都有啊。你就像到了一个超市，到了现在的一个 mall 一样的哈，你什么都有，只在这个地方待着，你就要有尽有。而且又那么舒服，你也不用深入到别的不信主的这种文化当中去。所以怀师母就说，他说他就不断的发证言啊，声嘶力竭，简直就呼天喊地的劝弟兄姐妹要搬走搬走搬走，没有人。就后来上帝允许了两把火，一个烧了我们的出版社，实际上那个平月宣报的出版社啊，烧了之后先烧了那个疗养院啊，先允许了疗养院，疗养院烧夷为平地啊。然后呢，怀师母就说我们不能再在我们现在的地方建大型疗养院了。结果那个凯洛格不听，后来又建了一个很大更大的一个疗养院哈。当然他建这么大的疗养院他也很出名就是了，这个凯洛格啊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天才。很多有名的人坐着飞机到我们疗养院去哈，这凯洛格。然后呢，疗养院被烧了之后呢还不吸取教训，后来就那个平月宣报的报社又被烧了两把火，后来烧到我们那个全球总会那个 A.G. Daniel 会长哈，他就说他上帝在管教他的子民啊，所以后来终于两把火把我们教会给烧醒了。然后最先搬家的就是我们的学校啊，那个时候叫以马内利布道学校啊。Emmanuel Missionary College 啊 ，Emmanuel Missionary College， 啊，就是就我们安德烈大学的前身啊，是，然后他就首先搬到我们现在的贝林全镇啊，安德烈学校先搬，然后后来疗养院也搬，疗养院搬哪里呢？搬到罗马林达去了啊。结果呢，你先今天你到罗马林达，你又会发现罗马林达又成了一个安息会的殖民地。那个地方在安息日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座死城啊，街上没人，连公交车都不会开啊，公交车他都不会开。为什么？开公交车的很可能就是我们安息会的人啊。罗马林达现在也成了我们的一个聚居地了，所以人们就是喜欢打堆的啊。他就是其实包括那个最早的使徒行传也是这样啊，使徒行传，你看那个使徒们待在耶路撒冷啊，整天掰饼啊什么的，很开心，就不想到外面去传道。本来耶稣走的时候大使命是说的好好的，对吧？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地、犹大全地，再到撒玛利亚，再到地极，对吧？但是呢，我们发现就是这门徒他就不愿意走，结果后来怎么走了？主就让逼迫临到啊，后来斯蒂凡已被打死啊，然后逼迫就临到那些说希腊话的那些基督徒们，犹太基督徒们，他们就不得不走了，有的走撒玛利亚去了，有的再往叙利亚走啊，有的再往大马士革走，大马士革很多人都过去了。所以其实我们就发现，就是说自古以来上帝的子民就喜欢打堆，喜欢聚在一个地方，不喜欢到外面去走啊。但是呢，上帝呢，他的这个对我们的期望呢，就是要让我们啊，要到外面去走啊，要把福音要传到各地区，要像耶稣基督那样啊。我们新约圣经的这个布道模式，不是像旧约圣经的那个以色列的布道模式。我们说在圣经当中有两种布道模式，一种我们把它叫做旧约的以色列民族的布道模式，一种就是新约的以耶稣基督为原型的这个布道模式。那旧约的这个布道模式呢，就是以色列人上帝把他们安置在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不是一个角落，我们经常说它不是一个 corner， 它是个 corridor， corridor 就是一个，它是个走廊，它是连接欧亚非三洲的一个国际的走廊。你从地中海上你要到亚洲啊，你都要经过巴勒斯坦，你从非洲到亚洲到那个欧洲，再往欧洲走，你都要经过巴勒斯坦啊，从陆地走的话。所以它就是一个连接世界，在它在一个世界交通要道的一个十字路口上。那上帝为什么要把以色列人放在这个交通要道上呢？其实他就是希望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他慢慢顺从上帝的旨意，然后按着上帝所给他们的约，这样去管理他们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然后 让他们渐渐变得强大，然后他们在科技上发达，他们在农业上发达，然后成为一个大国，然后就吸引了很多人来看为什么你们这个国家那么厉害，然后他们就会来看，看了之后他们就来取经，然后就带着他们的这个以色列的信仰就回到其他各个国家。所以这就是上帝对于旧约教会的一个模式。所以在所罗门的时候其实差不多，大家如果看所罗门描写所罗门时候那个列王记的时候，描写所罗门那个时候，他就讲了当时的人们就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无花果树下吃自己那个庄稼所收的，他用的都是那个立约的上帝的对立约的那个祝福的那个语言，他就是在告诉你，就在所罗门统治的一段时期当中，上帝差不多都快要几乎快要实现他对以色列民的这个应许了。以色列民在所罗门的时候，连示巴女王都从很远的地方啊，现在我们有的说示巴女王是埃塞俄比亚的，也有的说是也门的，虽然搞不清楚啊，总归就是。他们就讲的就说在所罗门的时候，圣经描写就说那基本上差一点就要实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这种旨意了啊，万国来朝，就像我们当初中国的唐朝一样啊，万国来朝，然后跟以色列缔结盟约，然后接纳以色列人的信仰，以所罗门后宫的那些妃子全是各国的公主上贡来的，都是要跟以色列交好的啊，当然这个也不是上帝的旨意，这是所罗门自己根据当时的风俗了哈。所以呢，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是旧约圣经的模式，它是吸引的，它站在那儿不动，但是它的强大传到外邦，然后吸引了万族来归向以色列人，然后逐渐的扩展上帝在地上的国度啊。但是我们说这个模式最后因着所罗门的背道以及他儿子的这种背道，然后以色列分裂成南北两国，然后随着他们越来越被盗拜偶像随从异邦的风俗，最终以色列人是被掳到 万民当中去，在被掳的当中他们把见证带到了各个国家啊，这是上帝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最终实现了他的旨意哈。但是上帝对旧约那个以色列人教会的这个理想的这个旨意是希望他们能够吸引人来归向主，但是新约就不一样，新约教会的这种上帝对于他教会的模式就是耶稣所说的啊，是耶稣的模式，耶稣就是走遍各城各乡啊，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啊，医治病人传道教训人啊，这个是耶稣给新约教会的一个模式。所以其实在新约当中我们发现保罗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耶稣的一个翻版啊，他就是到马其顿到欧洲把福音传遍了罗马的地级啊。但是呢一开始的时候教会并不是这样的啊，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是要聚集在耶路撒冷，然后最后上帝让逼迫临到，然后最后这些人不得不分散，然后终于在逼迫当中实现了上帝对教会的旨意，福音传遍了万邦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就人总是在阻碍神的旨意，但神呢他总是借着各种各样加在人身上的这些外部环境来实现他美好的旨意啊。所以现在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也是这样啊，我们蔑视城市，但是我们却没有想到城市里现在是人口最多的地方，现在农村教会在萎缩，城市教会其实也在萎缩，就是因为我们不重视城市教会。我们如果重视城市教会，我们也重视我们的后辈的培养，我们现在建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就没有培养多少神学生，而且就算培养好的神学生也流失了啊，也都流失了啊，他没有在堂里啊被用起来，所以你这样城市的话，你根本就不行的啊。在那个网上很有名的基督教网站上都提到说，中国在2030年将会成为世界基督教人口的一个第一大国。但是我看到这个估计，我相信是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礼拜天的教会他们将会有的盛况，基督福音安息会已经目前来说已经被历史大部分的教会，基督福音安息会大部分的基督福音安息会目前已经被历史遗忘啊，已经被历史抛弃。当然，我在近几年来也发现我们当中有觉醒的教会啊，上帝也不断在动工。所以就看谁能够顺从圣灵的感动啊，能够去迎接啊，能够融入到圣灵的配讲当中啊，能够跟礼拜天的弟兄姐妹一起 来开创一个圣灵配将的一个晚雨时代哈。但是关键是在于我们需要就是敞开朝圣灵的带领敞开哈。然后他说我们建造了学校医院，但是呢是远离喧嚣的人群。人们过去常说在每一条糟糕的路的尽头你都能找到一家安息会医院。不光是安息会的医院，安息会的教会也是。你像我们九几年刚到菲律宾的时候，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我们老师就讲的说，你在路上公路两旁，你只要看到有屋顶还没有盖完的安息会的教会还没有盖完的教会，一般都是我们安息会的教堂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老师，我们以前菲律宾的一个孝心啊，是我们北亚太分会的一个孝心，那个南亚太分会的那个时候他的一个孝心叫 Fernandez 啊 ，Fernandez 教授。他在上课的时候，他不教书的啊，他说你在上课你学不到东西的，他说你们要下去自己看书，所以他上课他不讲内容，净讲笑话啊。但是他的那些笑话都是高质量的笑话哈。他讲，他说安息会的那个教会偏僻到哪种程度呢？他说我们的好多教会都建立在连撒旦都找不到的地方啊，就那么偏僻，所以。这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其实实际情况。你像林大卫牧师，还有李成章牧师，就是我们以前中华总会的那个司库李成章牧师，他们两个写的那个就是中 China Letters 啊，就中国来信，后来不是我说是在光谱杂志 Spectrum 上面后来发表的嘛，那林大卫牧师在那个文章里头就讲的，就说我们应当吸取前中华总会的一个教训。什么教训呢？就是我们的那个机构，我们喜欢修机构，我们喜欢建学校建医院，但是我们忽略当地教会。我们的在解放过后就是被政府没收的那些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学校和医院。然后呢，林牧师当时写的时候是五几年，大概就是51、52年吧，他说那个时候，他说现在就是政府把中华总会的大部分的财产80%多还是90%多的财产都已经没收了，他说，然后还剩我们的当地方教会那个教会的教堂，他说只有这些教堂还保留在信徒的手中，当时他说只占我们总资产的2%，而且他说这些教堂还大多处于那种很惨的很破落的状态啊，说明就是我们教会他从一开始他其实就是有一点那种就是头重脚轻啊，他不重视基层建设啊，不重视基层建设，他机构我们教会的布道的一个缺陷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这是我们得意之处，但是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我们到了一个新地方开辟新宫，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先修医院再造学校最后建教堂，其实反了啊，应该是先建教堂，有了教友了才会有了工人可以到你的疗养院医院里去工作，而我们的医院呢，他又非要要求说，工作人员都得是教友，但是你又不可能有那么多海外传教士来做那个医疗工作者，所以你就吸收当地的教友，但当地很多教友都是因为他要来找饭吃，他才跑到你医院来受了洗，然后来做你的员工的，所以这是我们教会的一直的一个软肋哈，一个软肋，我们这一点就是我们先把机构先在那儿，然后修好了，然后再填人。你这个填人很多时候就是米饭基督徒了，吃饼得饱的。这个其实现在非洲非常的严重这样的现象。所以你不要看到非洲那么多人。非洲人现在因为他们人多嘛，现在基本上决定着我们基督福联系会全球教会的一个决策。但是我是觉得我对他们的质量是产生怀疑的。就因为我们有以前中华总会的教训。当然时代正在改变，在我们的大学和健康中心周围城市发展起来了，人口聚集在城市，世界通过互联网手机和电视沁入了我们旷野的最偏远的角落，一直以来我们中有些人是在公共场所生活并服侍的，美籍非裔的安息日会信徒在过去和现在基本上都是城里人啊，这里讲的是非洲黑人了啊，非洲黑人一般都住在城市的市中心啊，就是我们现在在中国啊，市中心好像都是繁华的安全的地方， 但是在美国那个 downtown 就市中心一般都是黑人多的地方，你去了的时候就会觉得不安全啊。其实我去美国之前我没有种族歧视的这种概念啊，但是真的你到了美国之后你会发现黑人聚居的地方，你像我们安德烈附近有两个城，一个是圣贾斯圣约瑟夫的城，那个是白人城，还有一个是 Benton Harbor 是黑人城，这两个城你去过后你的感觉都不一样。你到 Benton Harbor 去的时候你真的就是觉得那个地方不安全啊，不安全，而且那个城 Benton Harbor 的犯罪率的确是高，但圣约瑟夫啊，白人城它就是一桥之隔啊，桥这边是白人城，桥那边是黑人城啊，但是圣约瑟夫那边就真的是很美啊，是个港口啊，然后你到那边去吃饭那什么的你都觉得很安全啊，这真的就是没办法啊。我们的医院开展着大规模的福音工作，这也让安息日会信徒大规模的出现在公众场所，因此我认为这帮助我们摆脱了某些常与世界末世运动相随的极端啊。这里讲到世界末世运动啊，世界末世运动就是那些老是说世界末世要到了，然后跑到海滩去集体自杀，或者跑到一个山顶上集体自杀的这种邪教啊，极端的宗教啊，比如说以前有一些在美国还有在日本啊，都有一些世界末日运动啊，就是宣扬末日到了，然后叫大家不要干活，然后集体自杀的，这样的多得很啊。所以那因为我们基督福音社会，我们宣讲，我们是最明显的宣讲耶稣再来，并且宣讲世界末日的啊，我们专门有末世论嘛，对吧？所以很容易让别人以为我们就是这些末世运动的其中的一个流派啊。所以我们也是教会花了很多心思去做公关啊，让我们能够摆脱这样的一些舆论哈，一些阴影负面消息。特别是有一次，就美国在20几年前吧，20-30年前吧，有个大卫教，正好那个大卫教呢，真的也就是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以前的信徒啊，他把我们教会的一些末世论的一些极端的观点拿去过后，他要在地上建立天国，迎接耶稣再来。他甚至因为美国可以买武器的嘛，他甚至有武装力量跟政府两个打仗啊，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大卫教就后来被政府给灭了。那其实这一直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阴影。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前基督福音安息会的信徒啊，所以我们教会，我觉得我个人也感觉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这种神经质的人特别多啊，缺乏常识的人特别多。现在安息日会是时候应该撤离旷野，进入到公共场所了，是时候应该跟从耶稣的服事方式而不是约翰的方式了，是时候该离开旷野的舒适地带了。对于一个喜欢夸口称自己拥有真理的教会来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经常似乎是不情愿把真理带出我们的舒适区啊，舒适区在英文叫做 comfort zone啊，就是我们喜欢我们大家经常在一起啊，舒适区就是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不舒适了嘛啊，你总喜欢大家打堆扎堆啊。我们拥有一个信息，而且是大好消息，世界需要它，世界在等待倾听。我们让琐碎的愚蠢的事物挡在了进入公共场所的路上，比如素食这类事情，甚至是名称，甚至我们的名称也是啊，会挡别人进入啊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人们会认为我们很怪异吗？是某种邪教吗？啊，真的是素食，尤其是在我们的教会里头哈，有很多教会他一大早他给你讲健康信息啊，其实讲养生你讲不过世界上的人。你像我有些朋友啊，我们些弟兄姊妹的丈夫姊妹，人家本来就会养生，人家说起养生来有理有据，人家也有这方面的训练。你这教会就去上了几天培训班，素食星期点培训班，然后就开始办疗养院啊，然后一的来把人家一严重了啊，或者一死了，都因为是教友都没找咱们来起诉咱们啊。真的基督福音社会在特别在中国太不专业了，在国外人家我们还有医疗疗养院啊什么的还好哈，但是在中国真的就是素食，一天到晚讲素食。 我经常就说，你要讲素食属灵，那和尚最属灵，人家连韭菜葱都不吃啊。所有这些疑虑都是毫无道理的。世界不再认为素食古里古怪，相反，这已经是一种时尚。基督复临安息会，你们是什么样的人？你们相信什么？你们与其他基督徒有什么不同？在教派称呼差别越来越重要的今天，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对教派名称的反应。好，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读到这里哈。愿神祝福我们大家。